欢迎收听黑客新闻中文日报。今天我们会聚焦一个激动人心的 AI 时代。 Andre Karpathy 在最新演讲中提出，我们正从手写软件迈向由大模型主导的 Software 3.0 时代， AI 已经开始直接参与和驱动编程。还有，有开发者全用大语言模型把传统 C 代码迁移到 Rust， 极大加快了软件现代化。此外，关于用户隐私，最新研究证实浏览器指纹依然能精准跟踪每一位用户，即使你清除了所有 cookies， 也照样难以真正隐身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深入这些前沿话题，探索科技新浪潮。Z 编辑器正式上线了自家的调试器功能，这是朝着 Z1.0 迈出的关键一步。现在用户可以直接在 Z 里对 Rust、C、C++、JavaScript、Go 和 Python 等主流语言进行调试，很多配置都被简化了，比如通过 Locator 系统让构建任务和调试任务自动关联，基本不用手动再写配置文件。你可以在调试时快速查看线程、变量、断点和调用站，调试面板也支持随意拖拽和定制，以及纯键盘操作来进行调试，整个交互体验偏向高效和自定义。Z 的调试器是在社区推动下开发的，底层采用了双层架构，把数据与界面彻底分开，既方便以后做多人协作调试，也便于扩展插件，还能高效缓存各种调试信息。扩展生态暂时没法做到全覆盖，但 Z 允许通过扩展 API 方便地集成各种 debug adapter， 同时借助 Traceer 技术， Z 能够直接在源码里显示变量值，尤其是在 Python、Rust 和 Go 这些语言里的支持已经到位，其他语言也在路上。Z 的团队表示，接下来还会继续完善调试器，比如增加监视列表、内存和反馈编视图，以及更完善的站追踪等等。总结下评论区的讨论，许多老用户都表示调试器是阻碍他们全职切换到 Z 的最后一道门槛，大家对这次更新很期待。同时也有网友提出，目前还缺少监视窗口和站追踪等功能，希望这些能够尽快补齐。另外，也有刚刚从 NeoVim 或 Helix 等编辑器转向 Z 的开发者，认为 Z 的体验比以往的编辑器进步明显。作者把一部已经服役多年的 iPhone 8改造成了一个太阳能驱动的本地 OCR 服务器，专门用来处理图片中的文字识别任务。一年多来，这套系统已经处理了超过83000次 OCR 请求，总共识别图片达到48G， 完全依靠 Apple 自家的 Vision 框架，再加上 EcoFlow River 2 Pro 太阳能电站，硬件全程脱离电网运行。整套架构包括 iPhone 8用作 OCR 和数据看板，一个小型 PC 负责 Web 服务和 API 路由， EcoFlow 保证用电，还有 Tailscale 网络连接所有设备。整个系统电力消耗并不高，每月大概会节省80到120加元的电费，而且本地处理数据兼顾了隐私和低成本。作者说，他原本只是想给闲置的户外电源找点用，但没想到实际效果出乎意料的好，不仅能追踪实时数据，还能跟别人分享这个有趣的太阳能项目。评论区有网友认为这类老设备续命方案非常酷，也有人讨论了苹果 Vision 框架在本地识别上的隐私优势，还有一些网友关心电池寿命和系统实际应用场景。有最新研究发现，网站正通过一种叫做浏览器指纹 Browser Fingerprinting 的方法来跟踪用户，即使你清除了 cookies， 隐私依然无法完全保障。浏览器在访问网站时会主动传递一些信息，比如屏幕分辨率、时区、设备型号这些细节，拼在一起之后能生成一个足够独特的指纹，用来识别你的设备。这跟浏览器 cookies 不一样， cookies 你可以手动删除或者屏蔽，但指纹很难阻挡，也很难被用户察觉。研究团队开发了一个叫 FPTrace 的测试框架，直接分析了广告系统如何根据指纹的变化调整竞价和 HTTP 数据，结果发现只要你的指纹信息一变，广告投放和追踪就会有明显差异。这证明了指纹真的在广告和跟踪用户中起到重要作用，哪怕用户按照欧盟 GDPR 或美国 CCPA 等隐私法律选择不被追踪，也一样会被静默记录行为。研究人员指出，目前的浏览器防护手段和隐私策略还不够，他们呼吁更强的防御措施和政策监管。评论区网友有的分享了实际体验，说即便用注重隐私的浏览器也始终被认定为独特指纹，还有人讨论指纹持久时间有限，不一定持续很久。也有网友指出，相比网站， App 的追踪能力可能更强，一旦你同意安装，信息收集几乎没有限制。Texas Instruments 宣布将在美国投资超过600亿美元，用于建设7家半导体工厂，这是美国历史上在基础半导体制造领域最大的一笔投资。 公司最大的工厂群位于德州谢尔曼，单这一地就计划投入400亿美元。工厂将主要生产300毫米晶圆，满足从汽车、智能手机到数据中心等各类关键行业对模拟和嵌入式芯片的需求。未来这些新工厂预计将带动超过6万个美国本地工作岗位。包括 Apple、Ford、Medtronic、Nvidia 和 SpaceX 等大公司都依赖于 TI 的相关芯片。TI 方面表示，这次大规模扩产也是响应美国政府推动本土芯片制造业回流的号召。不过有网友在评论区担心，如此巨额的投资是不是只是公司和政府共同做出的宣传，能否真正落地还有待观察。另外也有网友讨论，所谓的 foundational semiconductor 主要指的其实是22纳米以上制程的成熟芯片，而不是最先进的制程，所以这一投资更多侧重于保障供应链安全，而不是追逐顶尖工艺。Framework 最近推出的 Laptop 12在设计上非常有个性，主打五种双色外观，像紫色和粉色都非常吸引眼球，和以往金属感强烈的 Laptop 13或16比起来更亲民。不过在体验上，它的定位有些尴尬。虽然支持用户自定义和更换端口，拆解和维修也比一般笔记本简单，还兼容主流 Linux， 而且触控屏手写笔也能换，不过屏幕素质整体一般，色彩偏淡，大黑边让显示面积显得浪费。核心硬件用的是上一代 Intel 芯片，日常办公和上网没问题，但对游戏或者需要高性能的任务比较吃力，只有单通道内存插槽，内存容量最高 64G， 但带宽会打折扣。更让人纠结的是售价，按官方的建议搭配买下来至少要1000美元以上，和 MacBook Air、Surface Laptop 这些主流大厂机器差不多，但配置和体验明显没啥优势，也缺少键盘背光和指纹识别这些常见功能。评论区有不少人吐槽 Framework 虽强调可维修和环保，可是性价比并不高，同样配置其他品牌能便宜许多，也有用户觉得小而精致的设计很吸引人，但最终还是被高售价劝退。还有人反映公司采购了几台早期的 Framework， 遇到了驱动和稳定性问题，最后还是换回了传统品牌。因此不少网友建议，喜欢可拆可修的理念固然值得支持，但如果预算有限，二手市场上的 ThinkPad 或者其他大厂设备可能更实惠。Andre Carpathy 在一场关于软件未来的演讲中提出，现在正是加入科技行业的一个非常特别、令人兴奋的时刻，因为软件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。他回顾了过去70年软件的发展，认为我们经历了 Software 1.0， 也就是传统的手写代码，然后进入到 Software 2.0， 这一阶段主要是用神经网络的权重来完成程序功能。如今他认为我们正逐步进入 Software 3.0 时代，也就是用大语言模型等 AI 工具直接驱动软件，让人类通过自然语言就能编程，甚至部分实现让 AI 取代部分代码。 Carpathy 还提到，现在的大语言模型像是全新的操作系统，未来可能会像 Windows、 macOS 那样出现封闭生态，也会有像 Linux 这样的开源替代品。同时他也指出，尽管 AI 有着近乎完美的记忆力和高效的数据处理能力，但依然存在如幻觉、难以长期记忆等缺陷，因此在使用 AI 进行开发时，还需要设计合适的审核机制，比如在自动化和人工审核之间找到最优的协作方式。评论区有网友补充，很多人容易误解 Software 3.0 的概念，它的核心不是 AI 帮人写代码，而是让 AI 作为中间层直接参与计算过程。也有网友反思，现在的 AI 并没有带来根本性的范式转变，更多是在原有的技术树上增加分支，未来发展还有待观察。还有人表示，开放源代码的模型很快就能赶上封闭模型，长期来看会促进知识工作的升级和普及。在将西代码迁移到 Rust 的工作中，利用大语言模型自动生成 fuzz 测试，并按照依赖顺序逐步移植符号，结果出人意料的高效。作者尝试通过让 LLM 生成每个模块的 Rust 版本和对应的 fuzz 测试，用于自动化比较 C 和 Rust 版本的输出，确保功能一致。这种做法让移植变得简单直接。即便一开始过程比较原始，需要不断手动干预，但后续把流程标准化并引入更多自动化后，大约 90% 的内容都能通过像 Gemini 这样的模型完全自动迁移，只在极少数情况下需要人工辅助。最终移植出来的 Rust 代码虽然还很 C 风，但能做到和原版 C 库在所有输入下输出完全一致，极大降低了人工验证的负担，也为后续真正 Rust 化提供了可靠基础。评论区有网友提到， fuzzing 和属性测试在迁移工作中真的很关键，尤其是可以把输入数据生成和正确性判断都交给自动化。也有技术人员补充说，目前生成式代码迁移和测试还不完全成熟，人工和 AI 协作比例大约可以做到1:9，未来随着工具完善还会继续提高。另外还有人讨论， 如果能把这种方法推广到比如 MATLAB 到 Octave 等开源生态，自动移植和测试可能会推动更多老项目快速现代化。量子计算专家 Scott Aronson 发表了一篇题为 Guess I'm a Rationalist Now 的博文，回顾了他参加 Less Online 理性主义者大会的体验。他提到，这次活动最有意思的其实不是主题演讲本身，而是会场里上百名来自全球的参会者们日夜不断的讨论和交流。他坦言，虽然自己这些年和理性主义社区在兴趣和理念上非常契合，但一直没有入圈，主要原因有三点。一是对理性主义者早期极度关注 AI 灾难风险感到过于激进，如今随着 AI 技术进展，他也逐步理解了这种关注的重要性。二是与社区的文化差异，比如理性主义圈子里有不少非常年轻，生活方式新潮的人，而他自己则是更传统的大学教授。三是早年觉得理性主义社区有些邪教氛围，不过这次亲身参与后发现，其实大家非常鼓励多元讨论，很多意见领袖也一样会被普通成员挑战。他还谈到，如今理性主义社区不但孕育出许多有影响力的科普作者，也开始有成员组建家庭，注重下一代的教育，气氛更加多元和包容。评论区网友们有的指出，理性主义运动容易让人感觉有优越感，但也有很多人表示，这个社区在推动理性讨论和知识普及上的努力值得认可。还有人分享自己虽然不完全认同该社区所有观点，但确实从中学到了不少思考问题的方法。Windows 10的官方支持将在2025年10月14号正式结束。虽然微软希望用户去购买新电脑，但实际上只要是2010年之后买的机器，装一个最新的 Linux 系统还能流畅用好几年。升级不只是省钱，还能省下买新硬件和软件许可的花费。 Linux 本身就是免费的，更新也不用额外付费。如果担心安装难，其实现在不仅有很多网友在本地社群和维修店乐意帮助，新手去论坛也很容易找到资料。还有不少人提到，升级到 Linux 后，广告跟踪明显少了，隐私会更有保障，设备使用时间一长，对环境也友好，减少了碳排放和电子垃圾。而且 Linux 给用户更高的自由度，软件想怎么用、怎么改都可以，真正掌控自己手里的电脑。评论区有网友觉得，对于普通用户来说，安装系统的流程依然太复杂，像 Ubuntu 这样的大众发行版，是否可以推出一件安装工具，降低门槛？也有人建议，如果有官方品牌的 Linux 系统，能让不懂技术的人更容易上手。还有人讨论到，虽然硬件能用，但一些只支持 Windows 的软件，比如远程桌面或者特定行业应用，可能还无法完全替代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，希望我们带来的这些科技洞察能为你带来全新的启发和思考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，欢迎订阅和分享给你的朋友们。祝你一天顺利，我们明天再见。